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小弟晚上靠着圣灵的带领，跟我们大家一起探讨的题目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传道。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到五十二节这一段哈。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到五十二节这一段翻到以后这个地方做个记号，我们晚上就根据这一段就这个主题来做探讨彼此分享这一段是保罗继续他第一次国外宣道的旅程是第一次宣道的第二站他们第一站是在居比路就是现今的塞浦路斯岛也就是巴拿巴的故乡他们去那边传道然后第二站就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那我们从十三章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这个外邦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因为耶路撒冷遭受到大逼迫那门徒就四散往各地去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所以福音就传到这个安提阿这个地方那那边的人也来信主所以就成立了教会安提阿教会后来安提阿教会就成为这个对外宣教的差传中心那当时教会当中的几位先知教师他们进食祷告然后呢圣灵就感动他们明说吩咐他们要分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对外来宣教所以他们就祷告按手差派巴拿巴跟扫罗他们对外去宣教然后他们就带着称呼这个马可的约翰一起对外去宣教然后这一段就是延续他们第一站的塞浦路斯岛就是居比路岛的这个宣教完之后第二站那我就根据我读经的心得信仰的体会那我就来跟大家来分享我读经的心得跟体会先看十三节十三节这里说马可半途离开了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约翰就是马可了就是十二章的二十五节这里所说的当初他的表哥巴拿巴跟扫罗办完了他们攻击的事情就是安提阿教会他们听说这个犹大帝耶路撒冷这边有饥荒所以他们就来捐献来供给他们的需要就请巴拿巴跟扫罗带着供给的这些捐献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们就办完了供给的事情就从耶路撒冷回来然后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回来安提阿这里就谈到说哇这个马可这个约翰他就半途离开要第一站这个宣道完之后要离开往第二站的时候他就在半途离开了好那十三节一开始说保罗和他的同人和他的同人就是巴拿巴跟马可但是现在巴拿巴的名字不见了原本是这个宣道这个对外宣道的这个布道团说起来是这个巴拿巴他是在带头然后带领他们但是现在变成保罗来带领这个布道团所以巴拿巴的名字 不见了。那保罗 原本是巴拿巴所提西的后进同工哦，但是如今却居于这个同工的这个领导团里面，圣经就没有把他的名字写出来。那可见现在的这个领导就是保罗。但是我们看巴拿巴他也不以为意了，那我们看见他的胸襟跟他伟大就是在这个地方哦。保罗是巴拿巴去找他出来的，就把他带出来培养的人哦。但是现在是保罗在带领他哦。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先看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二十六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的为人圣经称为他是个好人他是一个劝慰职他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因为他的原因许多人来归服了主来信主，又因为他的原因他去大树把扫罗找出来。那找着了呢就带扫罗到安提阿去。这里说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在安提阿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可见如果没有巴拿巴的这个把他找出来来提携他教导他就没有今天的保罗那现在巴拿巴的名字不见了是保罗在前面，保罗的名字在前面巴拿巴的名字不见了，那巴拿巴也不以为意了我想教会应该多多有像巴拿巴这样的人来提携后进因为他知道保罗是个人才，是个人才所以他带他出来。那现在他把他培养出来了，他就退居在幕后来协助他，来帮忙他他不是说小老弟你是我带出来的来应该你要在退居后面你要听我的指挥领导没有巴拿巴就让保罗尽情的去挥洒去发挥神给他的恩赐了所以巴拿巴这个人不简单他的胸襟跟伟大就在这个地方了好，那我们看回来十三章的十三节，这里这里说他们来到庞维利亚的别家，约翰就是马可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路加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约翰马可他离开的原因呢？那可能就是保护日后马可的侍奉应该他知道原因但是他没有把那个原因写出来但是从后来这个保罗很不喜悦他半途离开那可见他这个离开的原因应该是属于这个消极负面的了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六节，三十六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景况如何。”三十七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三十八节，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三十九节，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四十节，保罗拣选的希拉也出去。以下简列。 哦，这里后来说哈，这个保罗提议巴拿巴说，我们回去过去哈，这个宣教的地方啊，去探望哈，各城的弟兄姐妹啦，那当时的这个巴拿巴哈，他就有意哈，要再哈带马可出来了，再次的哈训练他，但是哦，这个保罗哈，他认为不可以了，因为他第一次哈就半途离开了。想说哈，这样再带他出来哈，他可能也会在半途离开了哈，所以哈，不愿哈这个巴拿巴带马可出来了啊。结果哈，圣经说哈，他们两个就起了争论，就是哈，这个巴拿巴他执意，他就是要带马可出来，那保罗说不可以哦，结果两个人哈就彼此分开了啦。那巴拿巴就带马可。那保罗就带着希拉就分开去关心去牧养去探望过去的这个宣教的地方的弟兄姐妹。那这里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他真的是这个胸襟非常的大，他真的是一个很会带领人的人，很会安慰人的人，他知道这个马可当时可能是一时的软弱啦，因为刚出来嘛，年轻人嘛，所以要再给他机会，不是说他一次这样半途离开，圣经没有讲什么原因，是怕吃苦吗还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总是他半途离开了，但是巴拿巴知人善用了，再去找他，要再带他出来训练他了。那我们看如果没有巴拿巴，会有日后的马可吗？会有现今的这个保罗吗？但是后来我们看见其实马可跟保罗两个人在这个事件上面他们都有进步，都成长了。虽然马可在传道的侍奉的工作上面一度软弱，做了这个圣工上的逃兵。我们看到有些人是一样的啊，有些人一开始参与圣工哇，没有多久就好像这个马可一样不如归去了，不如归去就当了这个圣工上的逃兵。那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人后来在这个圣工上面他也非常的热心，他也担任了教会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教会其实还有很多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再把他找出来，再勉励他，再鼓励他，再训练他如果没有像巴拿巴这样的人呢，那马可这个人才就被埋没了，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后面的历史就知道后来这个马可也变成保罗的同工也为保罗所器重保罗后来他自己这样说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看到后来这个保罗非常想念马可吩咐这个提摩太他要来保罗这里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为什么？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但是过去他对他的离开琪琪不以为然甚至巴拿巴要再带他出来他以为不可了，而且两个人争执彼此分开。但是现在呢，他说马可与我有益在这个传道的侍奉上面与他同工与他有益。但是过去他认为跟他没有益，不能协助他帮忙他，反而有碍他的圣工所以后来其实两个人都进步了其实保罗从巴拿巴的身上也学到怎么来提携人 怎么给年轻人机会所以不会勉强，可能他有挚爱难行的原因可能他现在有一时的软弱，但是他不会永远软弱，可能他现在不愿意，以后他会愿意的了后来保罗在这一点上面他也学习到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保罗跟马可都有改变，都有成长。但愿我们不要因为一个人一时的软弱跟失败就看清他，永远的弃绝他，不再给他机会。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十节，第十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你看到这里保罗谈到两个人提摩太跟亚波罗因为那时候这个保罗因他很想要去这个哥林多教会，但是一时没办法去因为有原因了没有去，后来也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误解说你说要来都没有来你这个人说话不算话了后来他因为他没办法去了因故没办法去他就请这个提摩太先去先去他要请提摩太去的时候写信告诉哥林多的教会弟兄姐妹他去的时候你们要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那可见提摩太他要去也会害怕你看保罗，像保罗这样的人都被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到一无是处批评论断他这个言语粗俗，气貌不扬来批评论断他那可见提摩太要去也会害怕但是他愿意去所以保罗请他们在他在那他去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不要让他惧怕不要藐视他。好，他又讲第二个人，说亚波罗他也劝亚波罗跟弟兄一起去，但是这时候亚波罗他说他绝不愿意去保罗没有把原因讲出来，没有。我说哇，这个你看你看这个亚波罗没有像这个提摩太顺服啦没有信心啦，害怕啦，没有这样他说他现在不愿意去，但是他说什么？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他现在没有去可能有他的原因啦但是我相信以后有机会他一定会去。那可见保罗在马可这件事上他也从这个巴拿巴的身上学到功课了真的是有些时候也不要太勉强人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软弱了，但是他现在的软弱不代表以后永远软弱了我们看这个马可的例子确实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就讲得非常的客观了啦他不勉强他去，但是他也期待以后他可以去了这是十三节对于马可半途离开让我们可以得到的这个心得与教训好，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他们就进了这个会堂在安息日就进入当地的这个犹太人会堂来宣教十四节，他们离了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十五节，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管会堂的叫人过去，对 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哦，保罗跟巴拿巴哈，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按照啊过去哈，他们这个传福音的一个原则了哈，先向哈犹太人传福音的原则。哦，所以哈，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啊，我们看哈，他们都会先到哈这个犹太人的会堂啊为宣教的据点，啊，先得到哈这个犹太的归信者啊，以及原本信犹太教的外邦人，啊，他们啊进会堂去聚会，啊，他们读完了这个律法哈和先知的书之后哈，这里特别谈到哈，他们被邀请讲道。哦，特别这个哈，管会堂的人哈，哦，来跟他们两个人讲说，如果有劝勉众的人的话，请说。哦，这个管会堂的哈，就是当时在会堂当中啊，负责行政跟崇拜次序、安排讲道、读经、祈祷的人呐，啊。哦，所以这个管会堂的人哈，他可以安排谁来讲道，谁来读经啊。哦，啊，他们读完了这个啊律法的啊先知书之后，哦，这个管会堂的就邀请他们两个人来讲道，所以我们看这个是神奇妙的安排啦。哦，一个两个哈，哦，这个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哦啊，这个管会堂也不认识啊，啊，到底这两个人可以讲不可以讲？哦，他这个管会堂也不清楚啊，哎，但是因就是神的灵哈，哦，啊的带领感动。啊，让哈这个管会堂的来邀请他们两个人哈啊，在那个时候啊来讲道啊，所以啊保罗就有机会哈啊在那里哈证道啊，来讲述哈耶稣基督就是救主了哈。好，我们继续看哦，从16节哈到41节这一段啊，这一段就是保罗哈讲道的内容啊，因为他们两个人被邀请讲道嘛，啊，照理讲哦，如果按照过去，哦，这个啊巴拿巴的带领，应该是巴拿巴讲道嘛。哦，我们看，哦，原本哦，这个安提亚教会啊，哦，有人信主，也是耶路撒冷那边哦派巴拿巴啊，哦，来跟进牧羊，啊，哦，来劝勉他们啊，哦，要恒心靠主，啊，哦，立定心志恒心靠主的，哦，所以巴拿巴其实也是非常有恩赐、有口才的，欸，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哦，是保罗在讲道了。好，讲到，好，好，那从17节到22节啊，啊，就啊，保罗哈，啊，就从啊神啊拣选哦，啊，选民的历史开始讲了哈，诉说神恩待选民了哈。好，我们看，从16节到22节哈，16节到22节，保罗就站起来。举手说：“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听17节。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抬举他们，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18节，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40年。19节，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20节。”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450年，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21节，后来他们求一个王，神就将便雅悯支派中基士的儿子扫罗给他们做王40年。22节，既会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好，16节是保罗的开场白，哦，他一开场说，哦，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请说。所以他这个开场白啊，哦，他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哦，以色列人和一切敬畏神的人，哦，可见在这边坐的人，哦，都是在寻求神的人，哦，然后他说，哦，请听，哦，非常有礼貌的了，哦，先问候，哦，然后，哦，请他们，哦，来听以下的，哦，他所要证道的内容。他就从出埃及，哦， 一直讲到大卫王，啊，来述说哈啊这个神恩待选民的历史。他说哈，神就是以色列民的神啊，他拣选了我们的祖宗。那可见选民不是理所当然的，选民也是神拣选的，而且是神主动拣选的。哦，所以这边说，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的祖宗。那如果当时神拣选了其他民族的人，那救恩的起点就从那个点开始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中国人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那如果当时神从中国选好像亚伯兰这个人物出来之后，那我看今天读的圣经的内容当然就是中国的历史啊，因为那个就是救恩历史啊，所以为什么要读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个就是救恩的历史，因为当初神就拣选了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然后就开始讲，后来他们又就在这个埃及地聚集，因为神在那埃及地那个地方来训练他们成为大军，然后才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将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他们。所以这边说神是拣选的神，神是抬举我们的神，神是容忍我们的神，神是赏赐地业给我们的神。他说神抬举我们，用大能的手领我们出埃及，然后又在旷野容忍他们40年。好，这个容忍原文小字的或作抚养，这个两个意思都有。在40年当中神抚养他们，他们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鞋子也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40年神每天从天上降玛拿来养活他们，养育他们。所以神抚养他们，但是这40年神也容忍他们路好走平安顺利都没有感谢神这个路不好走有危险，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就在那边埋怨神批评神所以40年来神也一直在容忍他们所以神是抚养他们的神，神也是容忍他们的神神也是赐给他们地业的神，就把那地赐给他们为业然后就他们就在迦南地聚集那神就选立士师来带领他们来治理他们一直到撒母耳先知了。那后来他们要学列邦一样要求立王然后神就选立这个扫罗做他们的王40年。那很可惜后来扫罗被神废弃了，为什么？因为他厌弃神，所以神就厌弃他做王。那后来神就寻找耶西的儿子大卫，这边特别谈到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这是一个两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扫罗厌弃违背神的旨意，那这边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我曾讲过一篇讲章大卫一生的结语就从这边开始。我们想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凡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先跳过来看36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是吗？大卫一生都遵行神的旨意吗？大卫没有犯错吗？没有软弱吗？大卫没有违背过神的旨意吗？有啊大卫违背神的旨意，但是大卫也按照神的旨意悔改认罪这也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了所以大卫到最后圣经给他的结语真的是像当初神选立他的时候说他要选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来做王因为他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保罗他对救恩的历史非常的清楚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传福音我们也要对救恩的历史我们要相当的这个清楚熟悉，那我们才可以像保罗一样侃侃而谈为什么 我们需要救恩，因为人人都有罪，啊，那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啊，就是要来赎我们的罪，啊，成为这个赎罪祭。所以我们要对，啊，这个救恩的历史，啊，非常清楚，啊，所以保罗，啊，就从出埃及，啊，谈到，啊，这个大卫王，啊，就是神恩待选民的历史。然后23节到37节，啊啊，他就述说耶稣在世的事情，啊，因为谈到大卫了。好，那大卫的后裔就直接，啊，讲到，啊，耶稣基督了。23节，啊，这里就谈到，啊，神的应许了，啊，神的应许，啊，救主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啊，23节，从这人的后裔当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你看到，哦，对照前面，哦，以色列民，哦，他们要立一个王，他们不要让神做他们的王，但是这边，哦，神按照他的应许立了一位救主，哦，就是耶稣基督了，哦，按着应许，哦哦，所以，啊，神是信实的神，哦，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是的，哦，所以神是信实的神，哦，他按着他的应许，哦，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啊，立一位救主，哦，就是耶稣基督。好，24节到25节，啊，就是约翰的见证了，啊，四喜愿，哦，来介绍耶稣了，哦，为耶稣预备道路。24节，在他还没有出来以先，约翰向以色列众民宣讲悔改的洗礼。25节，约翰将，啊，行进他的路途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我不是基督，只是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我解他脚上的鞋带也是不配的。这是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介绍耶稣基督，他说，你们以为我是谁？所以他很清楚他是谁。很多人到最后忘了自己是谁，忘了自己是谁，我还是原来的我。但是有些人，你看到之前这个，如果约翰他没有这个出来为耶稣基督做开路先锋，为耶稣预备道路，对啊，他还是默默无闻嘛。但是哇，他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为耶稣预备道路，哇，这个人啊，何等的这个伟大啊，先为耶稣预备道路嘞。但是他很清楚，你们以为我是谁？所以他很清楚他是谁啊，他是神的仆人啊，所以他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我是谁？我只是一位在我以后要来的，我就是给他提鞋解鞋带都不配。所以他很清楚他不是谁，他是谁。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参与圣工之后，会忘了我是谁，我不是谁。所以约翰呢，感谢神，他给我们立下这个典范，很清楚，我不是基督，我是神的仆人，而且连提鞋解鞋带的仆人都不配，所以他说我是不配的，我只是一位在耶稣基督后面要来的，我为他预备道路而已。所以这个约翰的见证也值得我们省思了，不要忘了自己是谁。好，再来26节到29节，是耶稣的死亡，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应验了先知的预言。26节到29节，弟兄们，亚伯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这就是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 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二十八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时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二十九节，既成就了圣经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啊，这里说耶稣基督啊，他是来传这个救世的道的。啊，这个救世的道啊，是传给我们的的，何等的恩典啊！何等恩典，是传给他们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不认识基督，他们把基督定了死罪就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虽然比拉多当众宣布说，这个人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是他们被怂恿呼喊说定他死罪，定他死罪。比拉多说那流无辜的血你们自己承担嘛所以比拉多就当众洗手表明他跟这件事情无关。众人还是极力的说定他死罪，流这个无辜的血这个责任在我们身上，跟我们子子孙孙的身上确实是这样。所以难怪到最后以色列的历史就是这样亡国两千年到处漂流，到处被逼迫被追杀是他们自己讲的。流这个无辜人的血这个责任在我们的身上，跟我们子子孙孙的身上所以他们定耶稣为死罪了把耶稣定在这个十字架上。好，三十一节到三十七节就谈到耶稣的复活三十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三十二节，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三十三节，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三十四节，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这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三十五节，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责见朽坏。三十六节，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已经见朽坏。三十七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这一段是保罗谈到耶稣复活虽然在当时你们的这个官长这些祭司长他们不认耶稣，把耶稣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是神叫他复活了，而且当时很多人看见，这些人如今还活着，都在民间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那保罗说现在我们也报这个好信息给你们特别保罗非常熟悉圣经他就引用过去这个做事的人虽然当时他们是按照当时的情况来做事，但是也预言将来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个是引用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跟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的第三节，跟诗篇的十六篇的第十节所以保罗这样说其实耶稣基督的复活老早在这个作诗的人被圣灵感动，也预言将来的事情，也老早在这个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以赛亚先知是在主前七百多年前的先知，就已经预言耶稣基督了所以圣经的预言都应验了所以在这边他就谈到耶稣在世的事情。那谈完之后呢，他话锋一转就要他们悔改认罪来信靠耶稣。所以救恩一定要讲到罪了，为什么人人需要救恩？ 因为人人有罪了，人人有罪。所以他讲到这边的时候，就劝勉他们要悔改信靠耶稣。38节到41节，38节，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39节，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40节，所以你们务要小心，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41节，主说，你们这些轻慢的人，要观看，要惊奇，要灭亡，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在这里，保罗呼吁会众悔改信靠耶稣，特别谈到唯有信靠基督啊，才能蒙赦罪，并且才可以称义。所以他前面来见证耶稣基督啊，就是救主他现在已经复活了所以你们应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个人传给你们的。好，这个26节说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前面是传保罗说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好，那38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救世的道就是赦罪的道因为人人有罪，需要赦罪。好，那是由这个人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你们都是要靠着律法称义，靠着律法不得称义啦。信靠这个人耶稣基督就能因信称义所以这边说就告诉他们，不是行律法，不是因为行为来称义的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信称义啦。所以他警戒听众避免不信而灭亡只要信靠耶稣基督就不会灭亡了。但是你们如果不信靠耶稣，要像你们的祖宗一样不认识耶稣基督，把基督定了死罪，弃绝耶稣，到最后就是这边所说的就要灭亡特别谈到过去先知所说的话这是哈该书一章的第5节，哈该书一章第5节说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对啊，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要相信，信靠耶稣基督，因信称义重点是说不希望他们灭亡都能得救。好，42节到43节这里就谈到保罗讲道后的反应有愿意听从的那有逼迫他的我们看42节到43节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下安息日，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43节，散会以后，犹太人和敬虔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两个人对他们讲道，劝勉他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第一个反应是有愿意听从的，而且又约他们下个安息日，你们再来，你们两个再来再讲耶稣基督的这个道理让我们听而且这里特别谈到当场就有多数人来跟从保罗跟巴拿巴的那这些愿意跟从的，愿意相信的保罗巴拿巴就再一次来劝勉他们讲道理给他们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你看这些人听到道理之后欢喜感动希望再听所以邀请他们下个安息日再来。好，那下个安息日他们就按照约定又来了，结果呢犹太人就逼迫他们了45节44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45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你看到这是不同的反应，所以每一篇的这个传道 啊这个道理哈啊，每到一个地方传福音啊，大概都是有两种现象嘛哈、啊，就是愿意相信的跟不愿意相信的啊，而且哈、啊、来逼迫他们的。这里说下安息日啊，合成的人哦、啊，这次特别更多人哦、啊，因为哈、啊、可能这些哈、啊、愿意相信的人哦、啊，他们哦、啊、去告诉其他人，赶快哈、啊、来会堂听道理。我、哦、有两个人哦，哦他们讲的道理很好，所以哈、哦、合成的人都来聚集了，啊，结果呢，犹太人看到这种情形啊，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了，哦，就反对啊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其他人是哦听道理听得非常感动，哦非常喜乐，但是这些人呢，哦是哦不喜乐，反而哈、哦、不是感动是感冒，哦为什么？哇这么多人聚集呀、啊！哦、以前这些人是跟从我们的，以前这些人都是听我们讲的，但是现在这些人都跟从、哦、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哦、所以、哦、看到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哦、嫉妒、哦、保罗巴拿巴的、哦、他们的、哦、用人来看好像成功了、哦、你看演讲非常成功、哦、他是用人来看的了、哦哦、所以就硬驳、哦哦、保罗跟巴拿巴。什么叫做硬驳？硬驳就是、哦、失去理智，没有按着真理哈来争辩事理，没有道理，但是哈硬掰了那个叫做硬驳啊。然后呢，会硬驳就会毁谤啊，毁谤就是以夸大不实的言论来进行哈啊来攻击、重伤别人啊，重伤对方啊。可能说啊，你看哦，这个对方哦，这个胡言乱语了哈，他们是异端分子了哈，哦，他们是要欺骗大家了哈，类似这样了。哦、他们这些人、哦、你看、哦、不要看他们表面非常老实、哦、其实他们心中是非常诡诈、哦、类似这样、哦、来毁谤重伤他们。好，保罗巴拿巴不会因为这样、哦、得这个毁谤攻击、啊、就退缩，反而更、哦哦、勇敢的更放胆的来讲道理。我们看46节到47节，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啊，原是应当的，只是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47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哦、保罗巴拿巴不会因为这样的情形、啊、就害怕，他说好，那你们不欢迎 哦，你们生气，那我们就不要再讲了。没有哦、他们更是放胆的宣讲、哦、说、哦、神的道、啊、先讲给你们听、啊、原是应当的。对啊，因为你们是选民啊、哦、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啊、哦、赦罪的道是传给我们的 啊，所以先讲给你们听本来就是应当的啊。但是、哦、你们弃绝这道，你们是你们自己弃绝的，而且、哦、是你们自己断定你们不配得永生，不是神说你们不配哦，神拣选你们的祖宗哦，好、哦，拣选我们的祖宗，好抱歉哈、哦，哦，但是你们拒绝这个道，哦，所以自己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不是神说你们不配得永生，是他们自己断定，因为我们自己不要的，好、哦，好，所以保罗说，福音就转向外邦人去了，所以哈、哦，如果人一再拒绝神的话，就好像这边所说的，他就自己断定他自己不配得永远的生命，不是神不救他，是他自己断定我不配得。所以保罗在这边、啊、用、这个、过去先知所讲的话，以赛亚书49章的第6节、啊、说、啊、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这原来是预言、啊啊、主耶稣是神所立的仆人、啊啊、不但要使以色列人归神，也要做外邦人的光来拯救全人类。所以保罗就引用过去以赛亚先知所讲的话说、啊、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他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啦、啊、因为、啊、当初主耶稣拣选他的时候就跟他讲、啊、我差遣你、啊、到外邦的地方去、啊、为我做见证、啊、在君王的面前、啊、在外邦人的面前为我做见证、哦、所以他很清楚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啊、我们看加拉太书2章第8节， 加太书二章第八节，加太书二章第八节，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外邦人为外邦人做使徒的。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所以保罗很清楚，每个人的恩赐不一样，神给每个人的使命不一样。他说那个彼得啊、约翰啊、雅各啊，他们往受割礼的那里那里的人去传福音来做教导，那我们就往那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那里去，因为我是外邦人的做外邦人使徒的所以他很清楚。所以他因为他们自己的同胞拒绝他说好，那你们自己拒绝的你们自己断定你们自己不配得永生，那福音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好，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十三章，好，四十八节到四十五节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再次宣讲的结果四十八节，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四十九节，于世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五十节，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五十一节，两个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五十二节，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好，这是他们放胆宣讲之后的一个结果。四十八节到四十九节说，神的道就被外邦人所接受了。结果对自己的这个同胞选民所拒绝，但是外邦人听见就欢喜赞美神的道，但是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听了满心嫉妒了，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这边保罗就说，你看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这时候预定不是说哇神这个预定你得救，预定他没有得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预定是说神安排神指定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神安排什么？福音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福音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爱世人，差遣他的独生子要来拯救世人所以神的爱是遍及万民的。神的预定是人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是他们自己判定我们是不配的不是神预定他们不能得救所以神的道就传遍那个地方。结果呢，两个使徒就被这些犹太人来挑唆众人这个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就把保罗跟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去逐出这个境外去他们要两个要走出去的时候就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为什么要跺下脚上的尘土？因为也是当时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两个人出去传福音，如果这一家接待你们，你们就住下来；如果这一层接待你们，你们就住下来；如果这一家这一层不接待你们，你们就离开那家，离开那层。要离开的时候就脱下脚上的鞋然后跺下这个尘土我们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的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为什么要跺下去？因为他们不能得救沉沦，罪不在我们的身上，是他们自己断定他们 不配得恩典，不是我们断定他不配得恩典，不是我们福音不传给他们，是他们自己不接受福音的。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六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六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六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二十七节，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哦，这个保罗不简单呢。哦，他说哈，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哦，因为神的旨意、神的道理，他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他们的，是他们自己拒绝的，他们自己断定他们不配得救恩。哦，所以他们就把脚上的哈啊这个尘土啊剁下。好，他们离开之后呢，我们看回来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二节，五十二节的结论这样说啊，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你看哦，两个使徒被赶离开那个地方了。哦啊，当时啊有许多人来信嘛，哈，哦啊，这信的人就是门徒啊，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你看哦，门徒离开了，使徒离开了，但是圣灵还在那里。这里的门徒刚信主不久哦，但是带领他们信主的哈，哦，啊，这个使徒就被迫离开了。但是哈，哦，他们仍然哈，哦，满心喜乐。那可见，信徒的喜乐并不在于任何的人事物啦，不是说哇，保罗、巴拿巴在这边，我们就很喜乐；保罗、巴拿巴不在了，我们就没有喜乐。没有，啊，哦，乃是恒久在神的恩中。所以难怪他们前面哈，勉励他们说哈，你们务要恒久在神的恩中。那如果在神的恩中，就会满心喜乐，不是因为谁我才喜乐，没有谁我就不喜乐。哦，所以哈，他们哈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就满心喜乐。好，做个结论哈，我们看哈整章啊都是圣灵的工作了。啊，第二节哈，十三章的第二节说哈，他们工作的发起啊，是因为圣灵的分派，圣灵分派。好，他们工作的开始，第四节是被圣灵差遣。好，他们工作的行动，第九节是被圣灵充满。他们工作的结果，必然就是五十二节所说的被圣灵充满。好，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要抑制圣灵的工作。哦，圣灵的工作是无可限量的，哦，所以，哦，我们只要，哦，顺服圣灵的带领，哦，像当时的，哦，这个安提阿教会，哦，跟使徒们，哦，他们，哦，祷告的时候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呼派他们，哦，他们就，哦，啊，接受圣灵的差派，哦，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哦，来做见证，哦，到最后信主的人，哦，也都被圣灵充满，满心喜乐。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勉励，唱诗225首。